藏。看到今日文章的标题，你会以为我去了西藏，想谈一谈西藏的旅游心得吗？如果让你产生如此印象，对不起，是我自过，我不可能去西藏，不是不想去，而是我有严重的高山症。别说平均海拔4000公尺的西藏，纵然15年前我退休不到2个月，随着老婆前往海拔3000公尺左右的九寨沟，高山症也让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开始的时候是眼球感觉肿胀，肿胀到后来产生了似乎要破裂的疼痛，然后疼痛随着神经往四方扩散，占据了我整个头壳，再伴随着阵阵的反胃、恶心的呕吐感，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体验头痛欲裂的滋味。当然，一次经验或许只是一个巧合，特别是当年我正处于健壮如牛的42岁，怎么可能有高山症呢？或许是长途旅游身体不适所使然的吧。想归这么想，我心里难免起了警觉。几年之后前往云南，有一天爬玉龙雪山，导游说那儿的平均高度超过4500公尺，我心底立刻拉响了警报。这一次我是有备而去，先吞服了可以防高山症的中药红景天，口中再一路含着黑糖块，然后5个晚班还每个人都买了一瓶的氧气。导游的建议我全都照办了，以为是万无一失，却不料搭缆车来到了3天，才走了几步，那个头痛欲裂、恶心呕吐的感觉便如潮水般的袭来。我当场停步，打开氧气瓶，坐在路边猛吸不已。同行的玩伴除了我，另外还有一个人稍有不适，其余3个人都是健步如飞呀。那一趟玉龙雪山之行，我哪儿也没去，一个人就吸进了3瓶的氧气，这才能够勉强活着回到了山脚。自此以后，我对高山就敬而远之，心底也清楚地明白，我终身都无法见证西藏之美。这是多么令人懊恼的事啊！为什么要花钱外出旅游呢？不就是欣赏不同的景致，尝试不同的饮食，见识不同的文化？从这3个角度看，这个世界除了西藏，还有哪个地方更值得游客造访呢？除此以外，我心里对西藏一直藏着一份好奇。原在10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介绍西藏的书籍，内容是作者前往西藏旅游的经历，里面有以下的这些描述：藏民这一生呢，以至少能到布达拉宫朝拜一次为终身的愿望。不过呢，他们前往布达拉宫的方式不是坐汽车，不是骑驴骑马，而必须是从自己的住处以最虔诚的3步1拜礼前往布达拉宫。请注意前面这段说明中的必须这两个字。至于3步1拜礼，是藏民一边念着6字真言，一边双手合10日高举过头，然后走第一步，接着双手移至面庞之前走第二步，然后双手移至胸前走第三步。走完3步以后，双手向外展开，躬身前倾，膝盖先着地，手背打直了往前伸，掌心朝下，全身触碰地面，额头轻磕地面，如此周而复始。整个过程之中，口与手并用，6字真言的朗诵声不断。明白了什么是3步1拜礼，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那是何等的折磨啊！你想不想试试看呢？不要说几10或几百公里，只要绕着操场走几圈，保证让你刻骨铭心啊！更何况西藏是山高路途，气候酷寒，藏民又只能沿着石子路、柏油路步步前行，餐风露宿，行如乞丐，不想可是其过程必然是极其艰苦的挑战。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2，那里面就有一男一女，他们以西藏最虔诚最典型的3步1拜礼在慢慢的往布达拉宫前进。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面前面先生的那个额头，他有一个好大的一个紫色的包啊，那就是一直磕头磕出来的包啊。虽然艰苦，但是藏民正以这种极尽自虐的方式证明自己对佛祖的虔诚。请仔细的看相片2，想一想藏民承担的是何等的折磨啊！这还不奇怪，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以下这一段。就在作者搭车前往拉萨的路途中，半路上他碰到了一位偶尔独行以3步1拜礼前往布达拉宫的藏民。出于好奇，作者停车和藏民攀谈起来，这才了解几个月以前他带着妻子以及一儿一女一家四口从数百公里以外的家乡出发，沿途因为三餐不济啦、气候无常啦，先是瘦小的女儿病逝了，接着是年幼的独子病逝了，不久以前他的爱妻也因病相继而亡。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 为了信仰，如今只剩下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即使如此，他依旧无怨无悔，没有遗憾，也压根不觉得自己犯了任何的错误，就是一心一意朝着布达拉宫迈进。好令人感动啊，还令人感慨，更令人愤慨。你不愤慨吗？这是什么宗教，竟然能够把信徒洗脑成这一副德行，这不是洗脑吗？如果这位藏民和我的背景相似，或是我们换个比喻，我是现在的我，不久以前我接触了藏传佛教，乍然间得到了启发，变成了虔诚的教徒，并且发誓我要从西藏的边区以三步一拜礼前往布达拉宫朝拜。果真如此的话，那才是真真正正发自内心的信仰。唯有具备正常而且又逻辑的价值观，了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之后产生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可是绝大部分的藏民呢，自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所听所言所信全都是藏传佛教，那是一种日日夜夜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思想束缚，紧密地教导他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业障，什么是积善，你应该为佛祖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你应该未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对于宗教信仰人生价值，淳朴无知的藏民可曾有选择的自由呢？这不是洗脑吗？西藏是一个彻底封闭又极度不公平的社会，处在这个社会的最高层是僧侣，也就是那些和尚啦、喇嘛。僧侣他不仅是藏民的思想导师，也是整个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整日除了念经诵佛，不参加任何的社会生产。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辛苦工作的信徒，纵然物质生活十分艰难，却仍从微薄的收入之中抽出了一部分，有的还是抽出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供养那一群高高在上又无所事事的僧侣。如果僧侣只占藏民人口的一小部分，那也就算了。西藏是世界神职人口所占比率最高的社会，即使在中共统治采取了高压大肆的改造之后，如今僧侣仍占了藏民人口的3%左右。假如台湾是西藏，僧侣所占的人口便超过了60万，足足是我们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总数的3倍呀！这群人终身不是生产，完全仰赖他人的供养，你认为公平吗？不要站在宗教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请站在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也因此呢，对于西藏的管理，长久以来我就站在中共这一边，这和爱不爱中国是没有关的，这完全是普世价值的基本观念。我坚决地相信西藏是极其扭曲、极其封闭又亟待改进的被压迫社会。或许这是错误又偏激的观念，然而这个观念跟随着我良久良久，直到最近我看了一本好读的电子书，名为《西藏的诗》。这本书的作者为此人为社，藏民，1966年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拉萨，1988年毕业于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曾经担任过记者、杂志社的编辑。如此背景算不算拥有正常又逻辑的价值观呢？名为《西藏的诗》描写的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社会，它也让我了解了藏民的内心世界。看完这本书我才明白，我们常犯一个错误，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论别人的问题。好比说身为父母的我们，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经历以及体验决定孩子的未来该如何，殊不知处于今日巨变的社会，站在孩子的角度，他们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对于西藏问题，北京政府会不会犯了类似的错误呢？特别是共产主义认为宗教是穷人的思想鸦片，因而自中共统治西藏以后，通过大量的现代化试图改变藏民的宗教思想，殊不知这些努力以及付出只是让藏民过得压抑、郁闷以及不快乐。不要怀疑，现代化入侵西藏以前，即使藏民的物质生活是极其的匮乏，然而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极其的丰富，日子过得祥和、平静、知足、认真、认命。甚至那些让我们觉得荒谬至极、无法理解的三步一拜礼，藏民不仅甘之如饴，那根本就是他们终身的追求以及向往。什么是美满的人生？不就是不要被生活牵着走，而能照着自己决定的方式过日子吗？你能做到吗？中共统治西藏以前，大部分的藏民都能做得到，可是我们汉民族对于藏民却是一气之死，认为他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到底是谁不好呢？